为什么很少人要讲这段经文呢？啊，因为啊，今天我在唱诗歌的时候，心里面也很感动。感动的啊，乃是啊，基督为教会舍己，但是啊，心里面啊，也非常的啊，惶恐。惶恐是什么呢？惶恐就是神要我们像基督一样啊的舍己。基督如何爱教会，也要啊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们啊，心里面啊都知道，按照这样的一个啊命令，神赐给我们的啊并不是难守的啊，但是啊我们却做不到啊。所以啊，今天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不但是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要啊能够同受一灵，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一段的经文讲的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在万古以前啊神所定规啊，要让神他自己的旨意完成的时候啊，被造的人啊成为啊他在众天使面前，在永恒里面所有被造之物里面，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啊，就是要展示那位心腹，就是教会啊，是荣耀的啊，是与他一同在宇宙中掌权的啊，这样的一个奥秘啊，今天要显在啊我们的面前。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求你圣灵今天运行，帮助我们，让我们啊讲的听的都听见你圣灵的声音，让我们的生命经历改变，让我们今天啊就敞着脸得见主你自己的荣形，让我们进入好主你为我们蒙福的领域中，让我们的心灵啊得到啊复苏，让教会得到复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在没有人把那样的一个答案告诉你的时候啊，我们人凭着自己无论是啊多么强的理性啊，或是以往啊非常丰富的经验，都没有办法把那个谜底揭开的啊，这是奥秘。这样的一个奥秘啊，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经历过啊？最近我也碰到一个难处啊，这个难处是一位弟兄的啊，他离开啊我们这里边有一段时间啊，但是啊他有一个账户需要关掉啊，这个因为他不能回来，所以关这个账户就遇见了很多的困难。结果啊，我们用了各样的方法啊，我们去试着去啊把这个账户关掉。最后的方法啊，就是让我写一啊把我自己的那个啊账户啊借给他用，也就是他写一张支票放到我的账户里面，那从我的账户里面啊，第二天立刻就汇过去，汇到他在中国的啊账户里面。这应该是啊十分啊非常简单的啊一个运作啊，结果啊我们运作了很久以后啊，这个钱汇过去了啊，却被啊拦阻了啊。为什么呢啊？后来他说你到银行来，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啊，这是一个奥秘啊，不能随便讲的。所以我就到银行去，他说这个事情你也不能随便讲，所以我今天也不会随便讲啊。但是啊，他整个的问题我会告诉你啊，是什么呢啊？是我们从中国来的，不管你从东南亚来的，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姓放在前面啊，名放在后面啊，所以 last name will be first 啊，在中国是这样啊。那来到美国，那你怎么说是把这个 last name 放在 first 啊？所以签名的时候，签的时候就是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人家不是这样叫的，于是把它颠倒过来啊，于是签名的时候也颠倒过来，那这个名就不对了，对不对？这个名就跟你原先的那个注册的那个名不太一样了啊，因此那些支票全部都不能兑现了。而我们今天有没有把一些我们啊的身份地位啊放错了？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有的话，你再大的产业啊，到时候啊一分钱都不能动，都拿不出来的时候啊，你不能怪谁呀 啊因为啊，这是按照规矩而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到啊这一段啊圣经的奥秘中 这一段圣经的重点是极大的奥秘，是宇宙的奥秘，还不只是讲丈夫跟妻子，因为那个平常我们都已经经常讲，而且我们还有在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有正道神学院院长林国亮牧师要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会讲到家庭与宣教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所以丈夫跟妻子的事情如果你们听完了以后还有问题，也不要找我你们可以等一下稍微等一下，你们可以得到更好的解答。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奥秘我们一同来领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是一个跟我们未来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恍然大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已经略窥一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有一天就要全知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清楚了。但是在那没有清楚以前比旧约的圣徒我们清楚得多所以奥秘乃是一个盖住的东西，除非把盖子打开给你看一下你不会明白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今天打开这个盖子，大家看完了以后还是要盖上去因为神他有一些奇妙的道他是要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反复的思想，不是说知道一点就够了我们希望继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我们今天要解开神话语的奥秘也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圣经上所写的这个奥秘，因为充满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而且它不是从这么一段的圣经中就可以解释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会串到一些的经文，如果在那里能够打出来就打出来，打不出来的话要就听我念就可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些经文就是在旧约里面这个奥秘已经陆陆续续的存在，这个存在我们与这个奥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跟它有永远永恒中间完全不可分的关系。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些奥秘。在我们最熟悉的经文里面讲到隐蔽的东西是在生命记29章29节那里所讲到的，大家很多人会背的，隐秘的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上一周人学选传道已经告诉我们要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话你就会蒙到祝福，不可忽略我们需要遵守这一切的话。但是有一些的事是隐藏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明显的，所以你我无法按照字面上去遵行这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有一些要隐藏这第二处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15节。以赛亚书，好，我们一起再念一下。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至隐的神。神有没有把他自己隐藏？他没有把他自己隐藏，他把他的作为向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显明了并且他借着创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他的杰作这是非常让我们喜悦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的事情他却隐藏了，他自己把他隐藏。为什么要隐藏呢？我们看下面这节圣经箴言第25章第2节第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这一段经文讲到了神他把他一些的事情隐藏，是因着他荣耀的缘故。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可以用我们的眼睛看见他的荣耀而不会 啊，失去我们的势力，因为太过的荣耀。当时神的灵充满圣殿的时候，祭司都不能进去供职，尽他们的职分。为什么？因为神实在是他自己的荣耀是要彰显于天啊。今天他的荣耀啊就在我们的中间，是隐藏的啊，隐藏在谁的里面？隐藏在这位大君王，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这个君王是谁呢？啊，这君王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整个将来世上的国度啊，都要归主耶稣基督，他的国啊，要直到永远啊！他要做王啊，这样的一位王啊，他不是让我们可以彻透啊他的心所有的一切。好。啊，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再看一节圣经，在箴言21章第1节里面，我们常念的，我们一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经常用这一句啊，就是说这个王的心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一起念一下，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啊，今天神要成就的这些大事，是按照他万古以前隐藏的奥秘啊，他今天一步一步的带出来的啊，所以啊，我们需要来认识他，需要来认真的跟随他啊。我们随便的打马虎眼，我们自己的损失将会非常的巨大啊，我们所付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啊，需要啊，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神的手中是主导王的心。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不行任何的事情是靠着他自己的意识，他乃遵行耶和华神的意思，就遵行他天父的旨意。好，我们看那神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通通都知道呢？啊，这一句话啊，是在约伯记36章第26节，我们啊一起来念一下。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啊，今天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这神到底知道多少？他晓不晓得我在受苦难啊？他晓不晓得我的伤心、我的难处啊？他晓不晓得我家庭里面所遇见的困难是什么？啊，神他真的知道吗？他大吗？大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不能全知。他说他的年数不能测度。啊，今天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可以数算啊，但是他的年日啊是不能测度的啊。所以啊，我们需要啊知道他的大非我们所能理解。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啊？过去所说的大乃是多少个万啊光年啊，就是很大，因为光一秒钟可以绕地球7圈半。但是现在讲到宇宙它的整个的我们可以啊探测的啊这个直径啊，它到底有多少呢？460亿光年啊，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浩瀚的宇宙？我不晓得啊，等一下你们跟我问高教授啊，因为他说有什么大数据可以解开这些到底有多大。我不晓得大数据有多大啊，但是啊，跟这个宇宙中间的大来比啊，那简直是渺小的啊，至极。所以我们今天啊，要看啊，神既然这么大，他造这个宇宙天地到底是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能明白这个奥秘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奥秘的隐藏，我们来看啊，诗篇第115篇第15节16节啊，里面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我们知道这件事吗？知道神所有一切的创造在地上是为了让人能够享受，让人能够在其中有安居的地方啊！神创造的时候极其的喜乐，因为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可居住的环境啊！今天啊，我们有没有啊献上感谢？还是我们随意的破坏这个地，甚至取用中间啊那些神的恩典的结晶，然后啊 把他破坏了以后啊，自己一点也不觉得羞愧。我们看以赛亚书45章第8节啊，这边下面我们就不多念了，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创造诸天的耶和华，他是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不但是创造啊，并且他成全啊，他用什么成全呢？他用耶稣基督大能的手托住万有。万有是借着他托住的啊，因此啊，神让这个地是让我们享受的地方。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甘罪神啊，神就让天闭塞不下雨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万能的啊。我们今天不管你科技学什么，我们很早就想做那个淡化这个什么海水啊，我们做了半天呢，到现在成本还是太高。啊，没有办法啊，来啊做足够的啊供应，必须啊天降雨啊，神啊应允啊，我们啊就是当我们悔改谦卑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会做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啊，这么多的年，怎么在圣经上面讲的说是怎么一下子神就创造呢？啊，有很多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啊，诗篇第102篇26到27节。里面讲到说，这个天地好像是长存，但是却要灭没啊！但是啊，我们在诗篇啊102篇26、27节，当天地都改变的时候，神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就是我们这个大的奥秘。我们现在把它画出来了。刚才不仅是地方上面。来看见的那个是无穷尽的啊，不是我们人所能理解的那样的浩瀚的啊，天地宇宙穹苍啊，我们看见的啊，只是啊那一部分，那时间上面来说是没有穷尽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的意思就是他永远是神，他永远是三一神，神的儿子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又很难够理解究竟这为什么可以这样。于是在诗篇90篇第4节里面曾经讲到，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啊，很快的就过去了啊，不会啊再啊存留的这所有的一切，将来有一天神要让它整合起来啊，因为我们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啊，不管你在哪里啊，神让我们可以永远活着啊，只是活在他的面光中，活在他的祝福里，还是活在啊我们啊自我的小的领域中啊，我们自己作者为王啊，愿神帮助我们啊，今天神将一个更伟大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放在我们人的心里，这就是传道书3章11节里面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啊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好，我们不能参透啊，大家已经有点疲倦了哈。不能参透就不要参透啊，没关系啊，我们继续，很快的啊，我们就看见这个智慧啊，能够啊让你我能够明白啊。但以理书第12章里面讲过那个智慧的书啊，他讲了啊什么呢？第4节讲了说，虽然这些话隐藏封闭啊，但是呢啊，要直到末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必有许多的人往来奔跑啊，这也就是我们切心研究的时候啊，我们的知识就必增长啊。感谢赞美主啊，并且在9节到10节，同样的但以理书12章里面啊，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啊，这些话过去旧约上的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但是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保罗说我们是有福的，那过去的人他们不明白的，那今天这宇宙的奥秘在以理书所书里面就显明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是有蛮有喜乐啊。耶稣也说，过去的众先知啊说预言啊，指到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是极其 微小的啊，是远远看见的，他们是参透一点点的天机啊。但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是眼睛啊，过去没有看见的，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想象不到的啊。这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今天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这个智慧，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里面所说的，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我们是进到基督的这样的丰富的领域中，是本乎神，他又啊使他就是基督啊成为我们啊的智慧，包括三项啊，就是公义、圣洁并且救赎，他救赎我们脱离死亡。那我们很感谢神，但是他是我们的公义，我们不但脱离死亡，并且在他面前可以称义，不但是如此，并且是让我们这个人可以从宇宙所有一切万物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压力重担下面拯救出来，不仅是从撒旦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也从我们的自我里面拯救出来这是很重要，否则我们不能够讲这个夫妇之道夫妇彼此相咬相吞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很多人心里面不敢讲但是也想过这个世上让他最痛苦最痛苦的人就是冤家路窄的那一位是谁呀没有结婚以前大家的能够有一个机会跟别人能够约会一下非常高兴的结果结婚以后希望能够亲近一点远一点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有没有今天做的时候要做的远一点你们不能怪我有时候我坐着师母没有坐着他坐得很远你们应该要坐近一点坐近一点靠近一点不能像人家说那开车要看他们是年轻的人就坐得很近年纪越大的时候分得越远虽然都是坐两个位置越来越远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没有 好感谢主等一下我会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就知道你们要诚实诚实以告在神的面前神要让我们得到最美好的就是让我们一生蒙福不尽是借着这个家庭，这是神创造天地万有并且让人享受最大的一个福分就是神设立了家庭，神设立了神的家，让我们在中间可以得享福乐。好，我们看见这一个启示的智慧究竟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里面讲的，说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完了我们可以得这样的荣耀，应当欢喜快乐。虽然我们讲的稍微久一点，因为这是如果我们不讲清楚，我们不会认为这个奥秘有什么了不起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没有得以开启没有看见神荣耀的光已经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照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今天需要看见我们不被蒙蔽在旧约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奥秘都是与基督有关系的，与永恒的主有关系的，与他自己的子民有关系的。但是到了新约里面这里所讲的是远远超过的不是我们个人，乃是一个团体人，是一个新人，而这个新人就是教会，就是在教会里面，神要让我们看见过去旧约那所有的一切，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里面讲到的，都是那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个形体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本体的真相。神的本体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看见他不但拯救了我们，并且他坐在高天之上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看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在希腊文里面的圣经一共出现了多少次，你们猜一下大概波帕大概多少次几万次？没有，没有，几千次？没有，几百次？没有，五十次？没有，二十七次，二十七次，那 应该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地方？应该行星吧，启示录啊，启示录应该是奥秘啊，奥秘启示，启示录它出现这四次啊，为什么出现四次？因为它有这个教会就金灯台的奥秘啊，是出现在一章二十节里面。然后七号的时候，那就是末后的时候吹号啊，对啊，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是一个神奥秘成全的时间啊，是在启示录十章七节。然后又讲了大巴比伦的啊。这样的一个淫妇的奥秘啊，在启示录十七章第五节，以及敌基督就是七头十脚啊，这样的啊一个奥秘啊，要显明就是末后必要显明的那个奥秘啊，一共就这四次啊。当然，其他的我们等一下还可以稍微的来思想啊。那我们想说，哦，那既然不是约翰写的启示录，那一定是耶稣基督讲的奥秘，对不对？耶稣基督讲什么奥秘？天国的奥秘，你们听过吗？天国的奥秘啊，撒种的比喻啊，这个奥秘就是给你们知道的啊，不是给所有其他的人知道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奥秘吗？这个奥秘啊，写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马可福音四章啊十一节，路加福音八章第十节啊，就三次啊，没有其他的奥秘在其中啊，不是说其他的不是奥秘，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使徒保罗用了二十次在他的书信里面啊，是让我们看见啊。今天啊，我不会通通讲，我会把它贴在网上啊，你们可以去看这所有一切的这一个奥秘啊，是啊，经过那些我们都听过的敬虔的奥秘，打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啊。好，我们看见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啊啊。然而啊，我们看见的这些奥秘，在罗马书有以色列人啊，他蒙拯救的一些奥秘，在哥林多前书一共五次啊提到啊这个奥秘啊是奥秘的智慧，并说各样奥秘的话啊。这个到了啊这个复活的主啊，在哥罗西书里面又有四次的时间讲到这个奥秘，但是到了以弗所书讲了六次。啊，这六次中间极大的奥秘只有一次，就是这里。好，极大的奥秘啊，五章三十二节，这个极大的奥秘啊，是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是用夫妇之道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四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是讲到了妻子如何顺服丈夫。这有一些人突然就醒过来，要好好听听。不然的话啊，平常啊吵架的时候，吵不过的时候啊，最后要拿出来妻子顺服丈夫。那说在哪里啊？找不出来，翻了半天翻不出来，满头大汗啊啊！其实啊，这个也不用找了啊，平常通通都顺服了，最后就顺服那么一点也就算了啊。这是、哎、大家没有反应，因为有几个弟兄敢不好好顺服的？我们等一下看啊，你不顺服啊，这个吃亏的是你啊。所以有很多的人啊，今天啊要讲到这个啊，顺服是妻子顺服丈夫啊，这个事情啊，你常常讲的话啊，教会一半的人就不见了，还有些教会是一大半的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啊？姐妹多，他不要听这个啊。好啊，所以你们忍耐一下，先不要跑啊，先不要跑啊，等我讲完那丈夫要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啊，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这个一讲完以后啊，丈夫也要跑啊，为什么也要跑？他说要为他舍命，那这个做不到。吵起来的时候啊，要他的命还差不多，要为他舍命，这不行啊。所以啊，这也一半人不见了啊，这剩下一个都没有了。那讲的人的话，那只好啊对着这空气讲啊这个奥秘。所以今天啊。这两方面不会讲太多，你们放心啊。这个第一方面会稍微多讲一点啊，第二方面很快，因为我们弟兄啊，你们需要知道的时候来弟兄会，我们一起好好谈谈，因为我们经常都不谈这些事，而且就避而不谈啊。好，我等一下告诉你们为什么啊，弟兄的困难就是因为避而不谈造成的啊。第三方面就是基督怎么带教会，嘿，这个我们听了很多了，今天再稍微听一下。然后就结束了。那说第四方面就是要结论了，结论就是说我们这个做教会的应该怎么样回应神的爱。好，所以我们看 看一下啊，看一下啊，妻子为何要顺服丈夫啊？问你这个问题，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啊？以前古时候，男人都压制女人，你不顺服的话，不给你吃饭啊，我欺负你啊，或把你休了啊，或者是啊，娶几个妾进来啊。今天的人啊，找个小三啊来气气你，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所以已经女性受了很多的这个压迫了，还讲妻子顺服丈夫，更不是让女人更吃亏了嘛？啊，因此圣经上啊，必须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圣经是最早在文化上面保护女性的，因为他说上帝造男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不错，但是上帝也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女人，所以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好，那丈夫跟妻子，亚当先生丈夏娃从他的肋骨里面出来了。好，那我们就说因此这个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这保罗说的哈啊，所以女人要顺服先生，你服不服啊？大概没有人会服，就这么一句话。但是你又不是我妈，你又没有把我生出来，我为什么要服你啊？今天我们要晓得，这是地位上是绝对的平等啊，但是在功能上面我们要怎么看呢？旧约圣经32次里面讲到这个顺服的时候其实是再三强调彼此顺服。所以在以弗所书5章21节里面，一开始讲的就是你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没有这个基础不要谈下面。所以圣经上面并没有说男人不要顺服女人啊。你说哎呀，牧师好像加了什么，哎，彼此顺服包不包括女人顺服男人，男人顺服女人啊？当然是彼此顺服了但是我们怎么会有那种概念呢我们怎么会有概念因为这个丈夫要顺服妻子是很容易很容易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很难的为什么？有一些妻子控制是财政大权，有没有人被控制我认识有，你们都不是感谢主有一人控制肚皮你不听话没好东西吃有的人是你不听我的话，家中低气压这个非常多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产生气氛很不好等等其他的我不要讲了那黑人的家庭他们讲得很白，他们就说只要我们家里面这个妈妈不快乐，没有人快乐，他们讲得很白，所以他们的讲道是很震撼性的我们这里会睡觉的不过我也去过黑人教会，我讲了几分钟，他们说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不过我不敢在这里那黑人他们说很清楚了，一定要这个妈妈一定要快乐不然的话家里面造成的这个难处都是爸爸害的他们说 the highest point of a house is the roof 就是这个 roof If the roof leak, everyone get wet. 就是大家都觉得都弄湿了淋湿了他们一讲哇下面哇 Amen 我们这里大概也不会 Amen, 所以少讲家中人快不快乐，做丈夫的要负责任但是这不是圣经的理由圣经教导妻子顺服丈夫是因为次序因为次序，只有在这里面妻子会得到最高的尊崇就像教会将在宇宙中是有非常高的地位是跟基督是在一起是像夫妇一样的是一体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的还有灵界的见证这个天使也有顺服也有不顺服的，在这个中间要看到这个妻子是否真的愿意做这件事情。好不是谁奖赏多少的问题，将来在天上可能姐妹受的得到的奖赏比弟兄多很多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第一个，我们接着说这个不合理的理由啊，是下面我们再看啊。他说这是不合潮流的啊，这个时代还讲什么啊？妻子要顺服啊，女人啊半边天呢，而且大半边天。我告诉你，女人如果要跟男人去争所有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女人会活得很辛苦啊。为什么呢？啊，你听一下，听完再走哈。啊，他说啊，这个女人呢，如果奥运不分男女，全部田径、赛跑、跳高、跳远的十项、游泳、举重啊，全部都啊男女都一样啊，然后竞争的时候说女人，你可以得多少个奖牌啊？啊，你可以练得很辛苦啊，得不到那么多啊。但是女人，她跟男人说，你会生孩子吗？孩子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的影响力大，我的影响力大，男人马上就矮了一截啊。而为什么上个礼拜他们六年级的要升这个到英文堂去敬拜的时候啊，他们那八九个在那边啊，都讲啊，我们啊中间啊很高兴啊，在这个教会中长大的，在教会中间得到益处了啊。最后讲完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讲到母亲，最后请母亲站起来一下啊，那个母亲啊，你知道80%，你说不是100%啊，80%，他们有时太高兴了也忘记母亲。不过呢啊，母亲还得安慰，为什么？讲到父亲的只有多少？你猜猜看。啊，有人说零，这是我们弟兄这个头脑啊，不也不会零嘛，对不对？做父亲的20%，20%，你看输得很惨啊。所以啊，你不要以为啊，这个男人成功啊，全是他自己啊。圣经上面啊，给我们很多例子，这个实际上面也是这些例子。他们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你要不要一个女人站在你后面？哎，你要不要？很多人说我不要，我不要，压力太大。为什么？就是这原因啊。啊，所以啊，女人对神的国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啊，是因为他们对儿女的影响，对丈夫的影响，而且对社会的影响，对风气的影响，都远远超过男人。好，那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有的人说，哎呀，你讲的再好，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啊，女人怎么会啊，把男人看成他要敬重的呢？啊，有多少啊，弟兄觉得啊，你的太太在家里面非常敬重你啊，也不要举手啊，不然没举手的就不好意思啊，没有受到尊重的，又觉得地位很低的啊。我不是讲姐妹地位很低，是丈夫的地位很低的啊。有没有这种想法的人啊？我没有看，我现在就下次我戴一个眼镜是看不见下面的啊。其实啊。这个事情你说不可能吗？弟兄们，今天就不管圣经，俗话上也说男不与女斗。你知道为什么男不与女斗啊？你不是对手，你输定了。好汉啊，不吃眼前亏。你是好汉吗？你去斗你会赢啊？不可能的啊！我看过很多啊，你们看过的不多，所以你们是幸运的一群啊。你必须要让妻子是顺服基督的，而且你要让妻子知道你真的爱他，愿意把他放在前面，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愿意为他舍己啊。否则的话，你不配做那个头啊。你看日本人现妻子也不太尊敬丈夫了。以前中国人还有一个幻想，就说实在不行了，将来娶个日本人啊，他每天给你鞠躬啊。现在没有了。你不要以为这鞠躬，因为那些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啊，这不值得尊重，所以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当然有一些习惯好像是那样，其实不然啊。我们啊，中国人还是不错的啊，神的美意啊。女人啊不太容易顺服丈夫啊这个命令啊。但是保罗说啊，你需要啊的不是他顺服你，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你必须顺服我，因为圣经上这样说啊，没有丈夫可以这样说，只能说神感动你的妻子要顺服你，要敬重你，它就会发生。你说的时候马上就大战开始啊，因为我们没有先做好我们当做的事嘛啊。妻子敬重你的丈夫对你有好处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啊，你们还没结婚呢也可以听一下没关系啊，这个啊，为什么？因为那个男人是需要你来帮助他的啊，你说帮助对不对？他需要你帮助他，你愿意帮助这个男人吗啊？否则啊他的压力太大了啊，一般而言呢、啊、会早一点死掉，但他没有反应差不多早八年了啊，如果夫妇两个人那个岁数来说，你说好啊，有些妻子还是哦，他没死以前我都叫他死鬼了啊，这个他怎么还不死，叫老不死了、啊、你晓得吗、啊、有一些的丈夫，我主持过一些的葬礼，哎呀那个妻子上去啊又哭又劝勉啊，那时候叫所有的妻子要顺服，因为他不再有机会顺服了，他说不过我的先生走的时候他也最后 也没多讲几句话啊，也不多说话了啊，我倒听见过有人后来死了以后啊回来喊冤的啊，哭泣不休的，结果他们太太说你赶快来赶鬼，我说什么鬼我们都没听见，他说我听见的是我先生回来他喊冤。所以讲姐妹们啊，你要责备丈夫的时候啊手下留情啊，因为他只能承受这么多了啊。妻子，我太太在的时候啊，我讲的时候啊是要冒很大的险的，要讲这些啊，你们听了啊心里面很开心啊，但是不要太开心，因为后面那一句来了，丈夫应当怎么带妻子啊，你要好好听听。丈夫不懂得妻子的需要，不管你再怎么做要把命都给他了，他觉得不满意，他觉得你对他的爱心不够，他觉得你对他的关怀不够，你轻视他啊，你没有把他看得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为什么？告诉你们姐妹们啊，男人呢、他不知道啊，为什么他不晓得你的需要是什么的原因，是因为男人彼此不交通的啊，通常是提到妻子是绝对啊不说话，绝对不会提的啊，绝口不提啊，八成是乏善可陈了、啊、当然啊，但是女人就不一样，她有一大堆朋友，她都会讲啊，我的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后来你就发现你一出去看到啊，你太太那些闺中密友啊对你看你的眼光都有戴有色眼镜的、哎、看见了、啊、然后好，现在居然我们说我们男的啊终于挣脱了、哦、我们有这个 social network 可以上去，对不对？你们 social network 可以上去，但是太太在后面偷看看你在看什么，然后发现你们这些人通通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没有啊？讲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啊，球赛啦，哦，股票啦，那些东西啊，啊，小孩上哪一家名校啦，啊，或好一点的谈谈健康啦，啊，血压高啦，血脂高了啊，还有什么高啊？血糖也高了啊，都高了啊。有没有啊？讲的工作压力很大，有的时候讲一点啊，但是工作真的很危险的时候会跟去讲吗？我告诉你，弟兄都不讲。啊，等到你突然发现他非常沉默了，他什么话都不讲了，啊，那他就是已经受伤太重了，已经病入膏肓了，来不及了，啊，所以要小心啊，啊，今天啊，我们要知道，男人不谈这个灵性上的事，身心灵各方面啊，我们哦、啊、不谈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了解啊，妻子也不能够爱妻子，所以弟兄们，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的，我们要参加弟兄会啊，向你们来参加弟兄会。啊，到时候会逼着要讲一点啊。爱妻子的丈夫就是善待自己啊，你就是最大的受益人，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妻子只会顺服在爱她的丈夫的权柄之下，不会有别的，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你试试看怎么才算是爱妻子呢？爱妻子第一个就是这神的命令，就叫你必须要尽你的本分。因为旧约要结束的时候，在马拉基书啊，里面写了二章十六节讲的虐待妻子啊，你如果虐待妻子啊，用强暴待妻的啊，是神所恨恶的。你说我没有啊，我只是反击而已啊，我只是被虐待的很惨了，我稍微啊透口气而已啊，不管什么你什么理由啊，神告诉你说啊，你必须爱妻子。你如果不按情理与妻子同住的时候，也不尊重你的妻子，不尊重你的妻子，会有什么情形会发生呢？啊，神不听你的祷告啊，这是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所说的。彼得是有妻子的，因为他有岳母啊，所以他有妻子，所以我们知道啊，彼得啊，他为什么啊晓得啊，他啊知道，祷告有阻碍啊，他一定有经验。你没有经验的话，我告诉你。啊，你没有好好祷告，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就不敢得罪你的妻子，你得罪一下看看，神不听祷告。好，我们现在看有没有好的例子啊？也有啊，以前寇建都啊，他曾经讲过，他说他啊那个时候啊被冤枉啊，被关起来一下啊，那时候啊到监狱里面去要个人送饭的啊，他太太怀了孕啊，大着肚子要去送饭给他。他远远看见他太太离开的那个时候，他永远就记得这一幕。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说呀，他当时就是这样恩待我了，我也不能出去赚钱，也不能养家，也不能照顾孩子，他这么辛苦，他还送饭给我吃。你知道夫妇总要有一点恩情嘛？吴勇长老也是一样，他的恩情是什么？他听见他太太病了啊，他领受了很多恩情，于是他连夜在外地要赶回去，那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找了一个脚夫啊抬的东西，他就说抬轿子，他说你不用抬我，你就抬行李就好了，我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跟，这样子同意吧，我到时候给你多少钱回去。那个人当然同意，心想你怎么会跑得过我，对不对？这点东西算什么不了什么。吴勇归心似箭，是一跑啊，这是拼命的冲，再看到后面那个人冲冲冲冲的也累坏了。吴勇冲到家的时候啊，脚全麻了，而且痛的起泡了，然后门槛都跨不过去了。他一进去啊，他太太还可以，还可以。但是你知道，从此啊，他太太对他啊也是啊，真的是顺服啊，并且爱护啊。所以有一次有人送了啊一些礼物给他太太。因为说他太太身体不好，送一点补品给他太太啊，结果他太太舍不得，就给吴勇啊，就说你拿去吃。结果他就回去啊，他那个朋友就说最近吃了以后好不好一点？他说我没有吃，我给我先生啊吃了，吴勇长老吃。哎呀，他说绝对不行了，那个是给女人吃的，那是荷尔蒙啊，吃完以后吴勇讲到的时候会像女人的声音出来了啊，但是这就是他太太对他的爱呀。啊，当然我想你们啊就听到这么多啊，我们弟兄啊善待你自己啊，不要付太惨重的代价啊，对妻子好一点啊，而且什么事情陪他啊多陪一点时间。好啊，基督为教会舍命啊，这个时间的关系了，我要啊很快的讲完了啊，因为我们常常听的基督为教会舍命啊，但是啊基本上五件事情。因着爱的缘故，不是要神要利用我们，是爱的缘故，也不是自私的缘故，他要为我们舍命，他要救赎我们，这是第二件事情，因为要付一个救赎的代价啊，就是你必须要死啊。第三个是洗净，要用神的话来洗净。我们这个礼拜六有受洗，请你们大家有机会来参加啊。我们有几位啊，他们是三点钟礼拜六啊，就在这里啊，用神的道，借着神的道啊，让他们啊洗净洁白，使他们成圣，成为圣洁。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不仅是我们这个人啊罪得赦免，并且被提升啊，提升成为啊耶稣基督的心腹。这就是第五个，就是成为啊献给神自己的。所以啊，在旧约里面很多讲的何西阿讲的啊。二章十九节啊，这个耶利米书啊讲到二章二节，以西结书啊里面十六章二十二节到六十节，都是讲到神把他的教会啊，把以色列人看成他的妻子一样啊。今天
啊，神要关顾我们，所以神来 visit 我们，来这个眷顾我们啊，眷顾我们的时候是看顾眷顾，临到啊是一个看望，是一个顾念，是一个照顾的意思啊。愿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一同啊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这极大的奥秘乃是我们啊在啊基督里啊成为他的心腹。主啊，在永恒里面啊，你自己让我们与你完全的合一。感谢赞美主，今天啊的信息，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啊听见了以后，都知道要为主的缘故啊，我们要善待我们的配偶。求主让我们的弟兄们啊，就能够采取主动的啊来爱我们的妻子，为我们的妻子能舍命，也让姐妹们啊能够啊心被恩感回应啊这样的爱。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188首，我们请分圣餐的弟兄姐妹。